历史感应，不昧因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历史感应统计中的因果故事，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谈一谈中国人的礼让。中国古人重视让，西方人则欣赏谦卑，东西方的圣则都以谦虚恭敬作为修养品德的基础，中国人则在力行中进一步讲求礼让，不仅先人后己，更要守礼相让。虽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在崇尚竞争的年代，不免有人还是会觉得忍让窝囊，谦让行不通，礼让很傻。我们不禁要问，现在谈让的美德是不是过时了？谈历史明因果，究竟让有哪些好处，那争是否值得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让历史来解答。
吴国旧事，江南让国家风的渊源。大约3000多年前，周太王的长子泰伯看到弟弟季历和季历的儿子姬昌都很贤明，就希望将王位传给季历，继而传给姬昌。但是当时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所以身为老大的泰伯就和老二仲雍约好离开中原，前往江南，这样季历和姬昌就能够顺利继位了。季历父子果然不负众望，为周朝800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姬昌也成为历史上最为称道的圣君周文王。可是3000多年前的江南呢，还是蛮夷之地，气候潮湿，由于湿地众多，当地居民以渔猎为主，初来乍到，泰伯和仲雍着实经历了一番辛苦。他们入乡随俗，和土著一样剪了头发，身体画着土著的花纹，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慢慢的在带领他们发展农业，教化他们。所以泰伯在无锡的梅里安家之后，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归附，渐渐的无锡一带居民越来越多，泰伯就带领大家进行城市建设，还给新家园起名为勾吴。勾呢是当地语言的发语词，没有实际意义。吴在上古呢实际是鱼字，表示给人民带来安乐的意思。从这个名称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泰伯的志向。泰伯不仅给吴地带来了安宁，更间接地给整个中原人民带来安居乐业。因为他三次礼让，成就了两代明君，周王季以及周文王，也成就了既尊重文化差异，又能实现政治统一、各族各地共存共荣的政治格局。孔子称赞说，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天下也让，民无德而称焉。父亲周太王在世，他离开京师以让出继承权。周太王去世， 他回家奔丧，人们再次希望他继承王位，但他拒而不受，还是将王位让给了弟弟。后来周王季去世，泰伯奔丧，第三次拒绝王位，丧事结束就又回到江南。这一让，让出了各国诸侯对周的恭敬佩服。泰伯因礼让而走到江南，又因德性和教化而成就了一个新的国家吴国。中国的吴姓、日本的松野姓都是泰伯的后裔。吴氏子孙为了彰显祖德，将至德和三让作为堂号，至今依然祭祀不断。泰伯到吴地时还是断发纹身的蛮夷之地，及至他的十九世孙统治吴国时，吴国已经成为了高度发达的春秋霸主。当年断发纹身的陋习早已变成了历史，吴国的文明程度已经接近中原。秦汉统一，吴地与中原各地融为一体，及至唐宋，吴地所处的江南成为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此地多才子，所谓地灵人杰至今依然。改革开放之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
饮水思源，江南绵延2000多年的安定繁荣，确实与泰伯推位让国、教化一方分不开啊。对于个人而言，一时的退让乃至一生的谦让、礼让，可能会失去高的地位、舒适的居所，可能会一生勤苦，但是对于一个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而言，让所成就的是持久的安定、和谐与发展。然而通过例行忍让、谦让和礼让，成就一家的家道乃至一国的政治，并非易事，这也是时节因缘的结果。泰伯以让而成就天下，但是呢，他的十九世孙季札的礼让却不为世人所理解。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寿梦看到季札贤德，很希望能够传位给他，所以提出了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也就是王位由弟弟继位而不是由长子继位，希望有朝一日季札能够成为吴王，给吴国带来一番新气象。季札和祖先泰伯一样懂得礼让，他知道长子继位的制度已经推行很久了，突然一下改弦更张，容易带来社会动荡，并且兄弟之间年岁相仿，往往寿命也差不多，传位给弟弟容易造成国君频频更换的情况。所以当季札的三哥愚昧，一说是愚昧去世之后，季札并没有继位，而是躲到炎陵的地方去耕田。炎陵在今天的江苏镇江一带，从季札开始一直到明清，炎陵都是江南最重要的农场之一。由于季札的礼让，愚昧去世后，王位依据礼制 归还给寿梦的长孙吴王僚。恢复礼制是季札所期望的。此时季札周游列国，学习各国的礼乐，对礼乐的教化很有研究。他一方面期待能通过外交实现诸侯国间的和平共存，另一方面也从各国所流行的音乐中预言了他们的未来。他在秦国观乐时预言秦国会统一天下，而这已是300年后的事了。与季札同时代的孔子此时也奔走在齐鲁学习优美的韶乐，二人不约而同在战国乱世即将来临的前夕挽救了礼乐的教化，这一点值得后人反省深思。
季札的礼让是出自诚意，正是《大学》所谓一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一次季札出使北方，路过徐国，徐国的国君非常喜欢季札手上的那口宝剑，但是嘴上不敢说出来。季札呢，因为宝剑是出使的信物，不能马上相赠，心想等完成任务回来就将宝剑赠与徐君。可是呢，季札回城，徐君已经去世，于是呢，季札就将宝剑挂在了坟墓旁的大树上。随从们很不解，就问他，
徐君已经去世了，您还要送他这么贵重的宝剑吗？
季札说，
我心里已经想要送给他了，怎么能够因为他的去世而违背我的心呢？
当时人们大受感动，这个挂剑的地方呢至今还在徐州，是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学习礼让是从起心动念处诚实不自欺开始的。孔子多次称赞季札，赞许他知礼，能够以义正人。最近出土的楚简记录了孔子称赞季札为天民。在公元前6世纪、5世纪，也就是孔子和季子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方人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重要的宗教哲学都在这个时代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时代虽然圣贤辈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却对道义充满了怀疑。季札的礼让与诚意，孔子的奔波与教化，虽然感动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时代，但却不能化成时代的精神。他们虽然也有追随者，但却不能阻止战国的来临。这都是世人内心不安，放不下怀疑，还期待争斗以谋利所导致啊。正因如此，季札虽然感动了徐国，却无法感化吴王家里那些野心勃勃的公子们。公子光是愚昧的三儿子，很想成就他的光辉霸业，他于是依靠暗杀的手段从吴王僚那里夺取了王位，却不知道 此举的代价却是吴国的灭亡。42年后，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吴国灭亡了。古人常常教导人们培养谦让的美德，称其为德行的根基。人们说温良恭俭让，是将让放在最后，是因为在行门方面，如果不能让，不肯让，则前面的四种德行都没有了。换句话说，放弃了让而选择争，可能一时会成为吴王夫差那样的霸主，但是最终难免大难当头。让这个字如何力行呢？这一点康熙字典给了我们答案。让在字典中包括三个含义，一是谦，二是先人后己，三是应当受却推却。这三点也就是行让的三步骤啊。泰伯如是，季子亦如是，春秋时的圣人孔子如是，清朝劝家人让邻居三尺的宰相张英亦如是。真正的真理超越时空，万古长新。诚如净空老法师所言，选择竞争、斗争、战争，人类将有受不尽的灾难；放下斗争、竞争、战争，人类将有享不尽的福报。
值得注意的是，吴国虽然灭亡，但是吴地的人民讲求礼让的风气却2000多年来一直延续下来。江苏常州一带最为推崇的就是忍让、谦让和礼让。吴氏家族以至德三让作为自己的堂号，常州人家常常挂着严陵士则、让国家风的对联。徐州人相信礼让能教民和睦，并于近年来掀起了全社会学习礼让的风气。细数古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曾经因为迷惑颠倒而疏忽的美德，随着时间的沉淀，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逐渐成为民族最核心的精神力量。中国这个群族是从伦理道德起家的，厚德才能载物。正如《大学》所言，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才此有用。追本溯源，今天的江南地区文明昌盛，经济发达，其来有自，端在礼让。这就是历史向文明展示的一个社会数千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渊源所在。
学历史，说感应，知善恶，明因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下次再见。